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8号，公元2006年9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欧洲议会议员称，欧中经贸合作必须要以人权为重。前往北京参观的瑞士藏人称，纯属私人身份，而非旅欧爱国藏胞。中共确认的班禅首次返回自己的家乡。西藏青年会表决议案将会继续展开独立运动。中共加强监控互联网通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布鲁塞尔媒体消息，欧洲议会议员在本月10号到11号将举行欧中高峰会议的一周之前，正准备发表一份报告，呼吁欧盟各成员国正确认识在同中国展开经贸合作的同时，是否以改善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为重要交涉议题。来自荷兰的欧洲议会独立民主党议员巴斯提安·贝尔德提议发动的这份报告将于下周进行投票表决。他在报告中呼吁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各成员国系统地阐述对中国采取的一贯政策。2004年欧盟扩大经贸发展以后，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合作国。正当欧中处于最佳合作阶段之际，欧洲议会议员巴斯提安·贝尔德强调，欧中携手展开经贸合作的同时，必须要与人权、政治自由和环境等问题挂钩。报告中强烈要求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军售禁令，直到中方真正改善人权为止。欧盟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遭镇压后，对中国实施军售禁令。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当时有超过2000多名普通公民被中共军警屠杀。巴斯提安·贝尔德议员强调，虽然欧洲和中国间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在欧中人权对话却严重缺乏进展，其原因是双方没有触及到主要的政治议题。去年法国和德国支持欧盟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但是却没有获得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支持。考虑到中国从未改善的恶劣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和国会、日本政府、欧洲议会等一直反对欧盟有望解除对中国实施16年的武器军售禁令的这一计划。批评人士表示，中国方面在1998年便签署了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不过中国人大到今天没有对这个公约进行审核通过，而世界154个国家的议会已经审核通过了这一公约。批评人士说，虽然中国政府在2004年3月把保护人权写入了宪法，但是其目的仍然是继续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欧洲议会议员在报告中还提到有关中国的台湾政策方面，他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迄今没有改善，如果对中国恢复军售，将会造成亚太地区不安定，并加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报告同时还提到中国对媒体和网络的压制，谴责谷歌、雅虎、微软等网络公司同中国合作审查和控制有关西藏、台湾、民主、天安门等的敏感讯息。巴斯提安·贝尔德议员呼吁欧盟促进和发展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鼓动欧盟成员同美国一致的战略对待中国政府。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前往北京参观的瑞士藏人称，纯属私人身份，而非旅欧爱国藏胞。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日前报道说，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于今年7月24号在北京接见了旅欧爱国藏胞参观团，并且充分肯定了参观团成员热爱祖国、积极回家乡做贡献的爱国举动。新华社的报道在欧洲藏人社区反应强烈， 纷纷指责旅欧爱国藏胞参观团不是欧洲藏人的代表，并且谴责上述藏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流亡藏人的自尊心。对此，前往北京同刘延东会晤的旅居瑞士藏人特别发出声明，澄清他们前往中国参观的时候不是以旅欧爱国藏胞参观团的身份，而是以私人观光的身份。瑞士西藏协会会长洛桑向本台表示，前往北京参观的旅居瑞士藏人空竹仁波切和蒋亮丹巴尼玛仁波切的名义下，日前向瑞士藏人协会发出了声明函。声明中指出，他们在七月访问北京的时候纯属私人性质，并非中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代表欧洲或者瑞士藏胞，新华社的报道不属实。就中国媒体报道称，旅欧爱国藏胞参观团在北京表示继续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多做贡献，以及赞赏西藏铁路等方面，在声明中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因此，瑞士藏人协会要求上述藏人向外界或者媒体电台详细澄清有关中国媒体的报道。有关方面，本台通过电话采访前往北京参观的瑞士藏人时，他们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确认的班禅首次返回自己的家乡，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日前报道说，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姐夫本周二结束了他在西藏两天的参观访问，这是他自从1995年被选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以来第一次返回自己的故乡。简增诺布这次西藏之行包括访问他的家乡拉里县，以及参观西藏铁路拉萨火车站等官方安排的活动。报道说，年轻的班禅喇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佛教徒和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主持佛教仪式，为他的信徒祈祷祝福，他还向当地学校、医院和贫穷家庭捐赠了现金和礼品。对此，达赖喇嘛基金会台北办事处代表财家向媒体表示，北京政府显然希望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能够逐渐地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取代达赖喇嘛在藏民中的地位。他说，最近几年他到过西藏的许多地方，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没有包括在自治区以内的许多藏族地区，最近三五年来都是这样。中共扶植他以后，为了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仰，所以把坚增诺布带到西藏的许多地方举行很多宗教的仪式。财家说，坚增诺布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植，但是大多数西藏人民在内心深处是不接受这位政府选择的班禅喇嘛。财家认为，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世俗的力量无法在西藏赢得人心。他说，一个政权为了自己统治的目的所设立的傀儡，他想西藏人民是不会接受的。共产党是没有吸取过去历史的教训，其实过去包括满清政府也不是没有立过一些喇嘛，但是后来西藏人民不承认，结果都失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表决议案将会继续展开独立运动，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印度北部乌德兰切邦首府德拉顿马苏尔西藏学校中召开的西藏青年会第37次常务理事会议于昨天星期四圆满闭幕。来自达仁萨拉西藏青年会总部和45个地方分会的约120多名成员出席了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并且共同制定了有关决议案。西藏青年会马苏尔地方分会会长达瓦茨人向本台表示，本届会议上所制定的决议案中包括，西藏青年会在世界各地加强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共当局正在践踏和破坏西藏人权的事实。西藏青年会将针对中国政府通过铁路继续向西藏派遣大量移民，展开各种抗议活动，迫使中共停止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 加大展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藏独立运动，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宗教界领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支持中共在西藏各寺院以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来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这次大会中还就有关西藏青年会的财政预算和年度报告，以及改善和发展西藏青年会的各项制度等问题上也表决制定了议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大公报报道说，中国新兴产业部年初启动一项名为阳光绿色网络工程的活动，表示要借此净化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网络环境。报道说，使用搜狐等网站提供的邮箱发送稿件，只要在稿件中提及非法组织的名称会被拒发。一些中国网站还会跳出因邮件中存在敏感资讯而被拒送的提示，即使是新浪、雅虎等其他网站在发送或者接收内含类似敏感字眼的邮件，也都会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新浪网客户服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发送或者接收内容正常的邮件，新浪网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不过，新浪网聘请一批网络监察员，会对涉及内容非法、暴力等不正常的邮件进行处理，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处置方式。目前这种过滤包括网上论坛、聊天室和部落格领域。中国目前有将近30万名网络警察负责监视及删除不恰当的新闻及言论。当过滤装置查出含有敏感字眼的文章后，便由网警来审查该内容是否可以建筑网络。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巴日达瓦次撰稿的论西藏。
显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藏、西藏和吐蕃混合使用，而且所制度包括西藏康区和安多地方。至于当时为什么要使用西藏或这个词的产生，笔者认为那是由于当时西藏的统治者是藏巴汗，汗在吐厥语系中是国王的意思，如成吉思汗、突厥可汗等等。中文史料讲，本来是北方民族用的国王称号汗嫁到了西藏人身上，则可能是由于蒙古人这样称呼藏巴国王，另一个则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个国王是呼噜。但这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汗国，由于在中国的西边，因此称之为西藏也就顺理成章了。比如西夏本来叫大夏国，因为在中国西部国号为夏，因而中国史书统称之为西夏。因为西藏这个名词出现已经有几百年，而所谓西藏自治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所谓西藏自治区根本就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十七条协议有藏中两中的文本，都是具有同样效力的文件。藏文中与西藏应对的博也绝对不是所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根据民从主任的原则，西藏的内涵外延只能根据藏文博来定义。那么根据博，西藏从来指的是整个西藏及西藏三区，而且西藏政府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维持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综上所述，西藏和满清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双方曾经在大建炉为勘结，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当时划界的详细情况，但双方划定边界为。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耶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